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好，今天是第35课，主题是大卫善待米非波设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9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为了巩固国家，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大卫领兵攻打周围的仇敌。大卫第一个要攻打的就是非利士人，大卫制服了非利士人，夺取了他们的京城，统治了非利士人。除了撒母耳记下第21章记载的一次反叛以外，非利士人从此完全降服在大卫的统治之下。大卫也打败了摩押人，掳掠了许多摩押的士兵，叫他们一排一排的躺在地上，用绳量出1/3，拿去杀了，剩下的1/3叫他们劳动，将生产得来的进贡给大卫。大卫为什么这么严厉的对付摩押人呢？按照犹太人古时的传说，大卫先前把父母安置在摩押，摩押人把他们杀了，所以大卫为父母报仇。索巴王利禾看见大卫打败非利士人和摩押人，觉得自己在约旦河东的统治权受到威胁，就出兵与大卫交战，大卫将他打败，捉拿了他许多的兵马。大马色的亚兰人是索巴的邻居，彼此有盟约，所以派兵来营救索巴王，怎么知道大卫也把他们打败了。大卫克服了许多仇敌，他们都接受大卫的统治。圣经记载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，大卫的国运越来越昌盛，许多国家都给大卫进贡，大卫把从各国得来的金银和各民族进贡的贵重器皿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，表明了大卫感激耶和华的保护和帮助，使他得胜所有的仇敌。这些的贵重的东西成了后来建筑圣殿的经费。大卫打败了周围一切的仇敌，正应验了耶和华向大卫的应许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。大卫一连串的胜利叫远近的人都听闻大卫的名声，这也正应验了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说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第15节到第18节记载了大卫的团队。大卫是国家统治团队的首领，他是以色列众人的王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大卫的主要的任务就是秉公行义。大卫秉公行义，赏罚分明，全国上下就没有人敢欺负孤儿寡妇和穷人，也没有人敢随便乱来扰乱社会，这样国家才会兴旺。大卫立他的勇士约押做军队的元帅，保护国家人民。大卫设立了约沙法做史官， 专门记录国家大大小小的事，让以后的子子孙孙都知道历史的演变和历史的教训。大卫利沙都和亚西米勒两个人做祭司长，他们两个轮流担任祭司长的职责，每年轮替一次。这个制度沿用到耶稣的时代。大卫利希莱亚做书记，书记的职责是记录朝廷里面的决定，文件一记录下来，不能随便的更改。大卫利大能的勇士比拿雅管理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，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是皇帝身边的侍卫，负责传递和执行皇帝的谕旨。他们是从外国聘请来的雇佣兵，不是以色列本国的人，用以保证司法的公正。比利提人传递皇帝的谕旨，向人民宣布，然后由基利提人去执行。大卫用他的儿子们做他的参谋，大卫都分派给他们职责，也听取他们的意见。大卫设立这些的制度和职位，使以色列国的治理更加的上轨道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。我们讲过，自从扫罗的小儿子伊斯波舍和他的元帅亚尼尔死了以后，大卫就统一了以色列和犹大的各支派，做了以色列和犹大的王。他又攻取了耶路撒冷，建立了首都，为自己建造了宫殿，而且把耶和华的约柜迎到耶路撒冷。大卫带兵攻打周围的仇敌，征服了非利士人、摩押人、索巴人、亚兰人和以东人，巩固了自己的国家，又建立了完善的制度统治以色列人。大卫成就了这一切以后，就想起他先前与约拿丹的盟约。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，九章第一节，大卫问说，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。大卫曾经三次的与约拿丹结盟，头一次是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后，约拿丹赏识大卫的勇敢和才华，与他结盟，成为结义兄弟。第二次是扫罗要杀大卫，约拿丹知道了，就通知大卫赶快逃跑。两人分手的时候，约拿丹与大卫结盟，答应彼此以恩情相待。第三次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躲在树林的里面，约拿丹到树林里面找到了大卫，与大卫再一次立约，答应保护大卫，愿意向大卫效忠，做大卫的宰相。这是约拿丹与大卫最后一次的见面。后来约拿丹在战场上被非利士人杀死，扫罗也是在同一天被杀，大卫就为他们做哀歌，悼念约拿丹，说，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大卫与约拿丹的爱超越了年龄，因为他们的年龄相差十几二十年，他们的爱超越了仇恨。扫罗处处的追杀大卫，约拿丹却处处的爱护大卫，为大卫求情，想尽办法化解扫罗的仇恨，救大卫脱离扫罗的手。他们的爱超越了利益。约拿丹是扫罗的长子， 本来应该继承扫罗的王位，可是约拿丹爱大卫，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，让大卫做王。他们的爱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，他们之间的盟约是一生之久，世世代代的盟约。当时约拿丹心里面明白，耶和华已经立了大卫做王，代替扫罗，就与大卫结盟说，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大卫与约拿丹的盟约包含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用慈爱恩待约拿丹，第二部分呢是以恩惠对待约拿丹的子孙。在第一部分对待约拿丹的方面，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记载，当大卫听见基列雅比人埋葬了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，就很感激他们，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厚待你们的主扫罗，将他埋葬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你们既行了这事，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，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。后来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又记载，大卫将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从基列雅比搬了出来，葬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面。可见大卫对扫罗和约拿丹真是情至意尽。在第二部分对待约拿丹的子孙的那方面，因着这是二十多年前的盟约，大卫就到处查访，想把约拿丹的后裔找出来，向他们施恩惠。大卫这样做，充分表现了他的忠诚和他高尚的人格。大卫对约拿丹的一番善意和热情，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表达呢？刚才我们讲到，大卫统一了犹大和以色列的各支派，又攻取了耶路撒冷，建立了首都，也建造了宫殿，而且把耶和华的约柜迎到耶路撒冷，他的王位就巩固起来。他征服了周围的仇敌，又在国内建立了完善的制度，大卫的统治就越发上轨道。大卫成就了这一切以后，就想起他先前与约拿丹的盟约。大卫曾经三次与约拿丹结盟，头一次是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，约拿丹赏识大卫的勇敢和才华，与他结盟，成为结义兄弟。第二次是扫罗要杀大卫，约拿丹知道了，就通知大卫赶快逃跑。两个人分手的时候，约拿丹与大卫结盟，答应彼此以恩情相待。第三次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躲在树林的里面，约拿丹到树林里面找到大卫，与大卫立约，答应大卫要保护他，而且愿意向大卫效忠，做大卫的宰相。这是约拿丹与大卫最后一次的见面。大卫与约拿丹之间的盟约是一生之久，世世代代的盟约。当时约拿丹心里面明白，耶和华已经立了大卫作王，代替扫罗，他就与大卫结盟说，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 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大卫与约拿丹的盟约包含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用慈爱恩待约拿丹，第二部分呢是以恩惠对待约拿丹的子孙。在第一部分对待约拿丹的那方面，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记载，当大卫听见基列雅比人埋葬了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，就很感激他们，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，表达了大卫的感激，并为他们祝福。后来撒母耳记下第21章又记载，大卫将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从基列雅比搬了出来，葬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，可见大卫对约拿丹真是情至意尽。在第二部分对待约拿丹的子孙的那部分，因着这个20多年前的盟约，大卫就到处查访，希望可以把约拿丹的后裔找出来，向他们施恩惠。大卫对约拿丹的一番善意和热情，到底有没有机会表达呢？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九章，第九章第二、第三节，第二、第三节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，有人叫他来见大卫，王问他说，你是洗巴吗？回答说，仆人是。王说，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洗巴对王说，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。约拿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名叫米非波设。约拿丹被杀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才只有5岁。当时约拿丹被杀的消息传来，他的保姆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摔在地上，两条腿就瘸了，成了残废的人。第四、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四、第五节。王说，他在哪里？洗巴对王说，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，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。我们要明白，洗巴只是供给情报，讲出约拿丹的儿子在哪里，真正接待米非波设的人是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。马吉冒了很大的危险收容了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，因为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，是约拿丹的儿子，是王位的正当的继承人。照理说，不但大卫可能要寻索他，腓力士人也不会放过他，还有亚尼尔拥护伊斯波设为王，也会杀米非波设以免后患。万一其中一方找上门来，一定会先把马吉的一家杀掉。可见马吉是个忠心耿耿、重义气、有骨气的人。撒母耳记下第17章第27节告诉我们，许多年以后，大卫逃避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，东躲西逃的时候，马吉和他的几个朋友带着被盖、褥子、器皿、大麦、小麦、蜂蜜、奶油，还有各样的食物来见大卫，供应大卫和他仆人们的需要。马吉最会体谅在患难中受苦的人，马吉的爱心真是叫人感动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六、第七节。第六、第七节， 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奢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大卫说：“米非波奢。”米非波奢说：“仆人在此。”大卫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米非波奢来见大卫一定很惧怕，所以大卫头一句话对他说：“你不要惧怕。”米非波奢的人生实在是一场现实的悲剧，他虽然生在帝王的家，却生不逢时，小小的年纪就遇着家破人亡的遭遇，还要东藏西躲，怕被人追杀，而且自己又不幸的成了残废的人，一生不能行走，真是祸不单行。大卫念着约拿丹对自己的恩情和两个人之间的盟约，施恩厚待米非波奢，一方面把他祖父扫罗的全部产业归还给米非波奢，另外一方面大卫还让米非波奢经常的与大卫一同吃饭，把米非波奢当作贵宾看待。可怜的米非波奢终于得回了一点人性的尊严，尝到了一点人间的温情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第九到第十一节，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他说：“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，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奢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，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。洗巴对王说：“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，仆人都必遵行。”洗巴是扫罗的一个仆人，现在却成了一个大富户，家里面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，他的家产的来源真叫人怀疑。因为扫罗死了，扫罗的3个儿子也死了，扫罗的小儿子伊斯波奢和元帅亚尼尔也死了，扫罗的小孙子米非波奢又正在逃难，那么扫罗当年的产业现在在谁的手中呢？大卫对洗巴说：“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。”那就是说都归给米非波奢。如果洗巴侵占了扫罗的产业，他就必须要把产业全部拿出来归还给米非波奢。大卫还吩咐洗巴并他的儿子和仆人要为米非波奢耕种田地，供养米非波奢。洗巴嘴里面都答应了，说：“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，仆人都必遵行。”可是他心里真的甘心情愿吗？撒母耳记下第16章还有第19章告诉我们，当大卫从王宫里面出来逃避押沙龙的时候，米非波奢因为自己瘸腿怕连累了大卫，没有跟随大卫出来，洗巴却编造了谎言欺骗大卫，陷害米非波奢，说米非波奢待在耶路撒冷没有出来，是期待以色列人趁着大卫逃难的时候拥护米非波奢为王。大卫听了信以为真，就把米非波奢的财产全部给了洗巴。可见洗巴一直在计算着怎样夺取扫罗家的产业。撒母耳记下第9章11 到十三节，十一到第十三节。我们从十一节下半开始念。王又说，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王的儿子一样。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，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，常与王同席吃饭，他两腿都是瘸的。大卫恩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，不但把扫罗的产业归给米非波设，更待他如同待自己的儿子一般。米非波设就住进了耶路撒冷来，一生再没有离开。从大卫恩待米非波设的事上，我们看见大卫是个守信的人。他当年在落难逃命的时候，与约拿丹立约结盟，20年后他归为一国之君，却没有因为荣华富贵忘记所立的约。撒母耳记下第9章就讲到这里，再会。